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这次的题目是活在神的约中哈。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各样各方面都在被震动的一个末世，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末世，什么是我们的安全感？很多时候我们的安全感是建立在我们的我银行存款很多，或者我有很专业的知识，我可以有很好的，我有很好的职业，好，或者我在政治上我有某一个地位，我有多少的公司，我有多少的这个房地产，好，这一切都会被震动。只有你活在神的约中，是我们真实的安全。你活在神的约中，你就是你真实的安全感，因为神做每一件事他都是根据他的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下十三章第五节。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曾立言约，将以色列国永远赐给大卫和他的子孙，你们不知道吗？
好，谢谢。那这里讲到说耶和华跟以色列国立了言约，这个言约呢，言这个小字说就是不废坏的意思，就是这个是不会废掉，不会废弃，不会毁坏的。神跟他们立了言约呢，说要把以色列国永远的赐给大卫跟他的子孙。那结果呢，你就会发现一连串，你都会发现结果呢，当这个大卫的后裔，那他呢，这个大卫的后裔亚比亚，那他们的军队人那么少，可是耶罗波安的军队人那么多，而且都是勇士，而且都是前后埋伏。可是神呢，在十五节那里讲到，这个十五节犹太人呐喊，然后呢，神就使耶罗波安和以色列众人都败在亚比亚跟犹大人面前。所以神跟犹太人犹太人他们所立的这个言约，虽然敌人前后包围，前后埋伏，可是他一呼求神，神就让他们赢了。好，我们再看14章11节。
亚撒呼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有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仰赖你，奉你的名来攻击这大军。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不要容人胜过你。
那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说，亚撒呢，他的军队他们一共只有58万，古时王谢拉他们的军队将近他们的两倍，100万，然后战车300辆，这所以将近两倍，不成比例的一个战争。可是呢，当神的百姓，神跟他的百姓立约，而神的百姓呢，在那里明白自己是软弱的，可是呢，他说唯有能够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好，那他说因为我们仰赖你，好，我们是奉你的名来攻击这个大军。他说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不要容人胜过你。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当神跟你立约，你的战争就是神的战争。当敌军不管多么大的敌军，多么高大的敌人，多么强盛的敌军，他要攻打你的时候，你要在神的面前承认，神，我是软弱的，我无力抵挡。你呼求神的名，说神啊，不要让人胜过你，因为你知道你神是与你立约的。当神的百姓向着神的苏醒过来，艰辛的依靠神，你不去看那个环境多么可怕，你都可以大获全胜。而且你一直去看这个历史所记载，都是压倒式的胜利。敌人越大，敌军越可怕，当你懂得来依靠神的约，活在神的约中，那求告神的名，承认我没有办法，你会发现神就让他们都大获全胜。那我们看见在十九节，在这个十五章十二节，
他们就立约，要尽心尽性地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
十九节，
从这时直到亚撒数年都没有征战的事。
哇，你看，当人经历到神何等真实，他跟我立的约，他真的照着他的约来做事，而神的百姓呢，就向着神的约苏醒过来。神的百姓就怎么样？他们就跟神立约，说我也要尽心尽性的来寻求耶和华。那结果呢，亚撒35年，他做完35年都没有征战的事，可是到第16章你就发现了，在他第36年呢，又有以色列王巴沙就开始来攻击他，然后呢，这个亚撒他就开始，我们看第2节跟第3节哈。
于是亚撒从耶和华殿和王宫的府库里拿出金银来，送与住大马色的亚兰王便哈达说：“你父曾与我父立约，我与你也要立约。现在我要将金银送给你，求你废掉你与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约，使他离开我。”
你看，那我们再看第七节。
那时先见哈拿尼来见犹大王亚撒，对他说：“因你仰赖亚兰王，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亚兰王的军兵脱离了你的手。”
历史看见我们的神他做事的法则。那一个人很久没有战争，没有征战，有时候你就忘掉了这位神跟我立约何等的可靠。然后呢，35年没有战争，第36年又有战争的时候，他就开始什么？开始求别国的帮助，然后呢，要这个从耶和华的殿跟府库里面就拿这些金银这些去跟亚兰王便哈达，然后就说呢，请你就说跟我立约。然后呢，废掉你跟以色列王的约。听懂没？当然忘掉了神是与我立约的，我是属于神的百姓，我要活在他的约中。当人忘掉这样的时候，结果是如何呢？人开始去求别人的帮助，你就开始摇摆，就开始摇摆了，害怕。然后呢，他求人的帮助，结果呢，神就借着先见来跟他说，说因为你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所以呢，亚兰王的军兵脱离了你的手，你知道吗？也就是说，神本来要让你遇到一个很强大的敌军，很不容易环境，其实神借紧的活在他的约中，像你过去一样这样来呼求神仰赖神，你就会经历神的奇妙的大能的帮助。然后呢，神就会让所有来攻击你的敌人都成为你的掳物。可是呢，当我们开始看环境就想怎么办啊，好危险，好可怕，哎呀，我现在面对的这个没有工作啊，然后我就赶快去找人的帮助，我不懂得来找神的帮助。我面对着这个婚姻的问题经济的问题各样的问题，我去找人的帮助，而不是来找这位神。结果呢，本来神借着这一切的难处所要给你的产业，所要给你的掳物就都没了。而且不但如此，我们看到在第9节，
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你这事行的愚昧，此后你必有征战的事。
所以你看，这个亚撒呢，因为他没有活在神的约中，结果呢，他就变成此后他就开始常常有战争，常常有战争。你想想你的生活，约神跟我们立约，他是守约施慈爱，他做事就照着他的约来做。 他真的就这样保护，不管敌军多大。我们今天时间来，如果你接着再往下看，一章一章你一直往下看，神都一直在讲这一件事情。他跟你立约，不管敌军多大，也就是说神与我们立约，在乎的胜败就不在乎我们了，胜败也不在乎环境多么困难多么可怕，胜败是在乎这位与我立约的神，而他是永远得胜，他是永远得胜。所以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说你在这个末世，什么是你的安全感？你积攒财宝、房地产，你要积攒你的人脉关系，你要积攒各样的你的可靠的，好像让我可以有一个稳，建立我的王国。这个王国都会被震动的，在末后的日子都会被震动的。只有你活在神的约中，活在神的约中，神他就是这么奇妙。每一个神的百姓，只要你向着神的约苏醒过来，那你艰辛的依赖他，你不看任何的危险、艰难、困苦、可怕的环境，好，不要像亚撒，他后来就变成什么？他轻看跟神立的约，他觉得找别国来帮助比较可靠。然后呢，他把该归给神的，他去归给人，他从该归给神的殿的，他从神的殿里面、府库里面拿了金银，要去跟人立约，跟别的国立约。好，那所以呢，他就活在无止境的征战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神是已经与我们立约了。但是我们有没有活在神的约中，决定你过如何怎么样的生活。你活在神的约中，你是过一个这样的丰富的生活。我们来看一下哈，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
人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
好，谢谢。这里讲到这一段哈，讲到神跟我们立约，他就是要把他极丰富的产业赐给我们。所以那个约呢，又叫做遗嘱，就是这个耶稣死了以后复活升天，他神所有在耶稣里面的一切他都赐给我们。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这一段讲到，神他跟我们立约，就是他把我们所不配得的恩典赐给我们。恩典就是白白的，而且是我们不配得的，白白的赐给我们。那这里讲到说，为什么会有恩典呢？为什么会有恩典？啊，恩典这里讲到说是因为什么？因为神的爱我们的大爱，因为他丰富的怜悯。神跟我们立约，就是他要把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而这个恩典为什么会有呢？就是因着神的大爱，因着他对我们极丰富的怜悯。为什么呢？因为当神跟以色列百姓立约，律法之约就是旧约，那他发现人没有办法去遵行，没有办法遵行这个律法。神说你不守这个律法的就会遭咒诅，那如果你守这个律法，就会有这个祝福临到你。可是他们还是一直做不到，做不到。那这位呢，爱我们的神，因着他丰富的怜悯，他就怎么样呢？他就自己在加拉太书第三章那里讲到，他基督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成了咒诅，他 他为我们成了咒诅，然后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所以这个约呢，我们活在神的约中，最重要第一件事就是，意思就是意味着要活在他的恩典里面，因为他把我们赎，我们脱离那个律法的咒诅，就是你做这些事你就该死，你做这些事就有咒诅临到你。那神耶稣呢，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受咒诅的记号，所以他成为咒诅，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而神的儿子，无瑕疵无玷污的神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呢，就是把一切的咒诅，律法的咒诅，他在十字架上把它废掉了。所以呢，他赎出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脱离律法咒诅。然后十四节，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四节啊，他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那他说亚伯拉罕的福是什么福呢？亚伯拉罕其实在摩西之约，律法之约之前，也就是说在设立律法之前，神就已经预备了恩典，他就预备了恩典，因为他知道人是没有办法达到律法的要求。当人吃了分别善恶树以后，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就发现你靠着肉体，你没有办法去达到律法的要求。但是没有律法，你就不知道什么叫罪，什么是错的。所以要有这个律法，让人知道，哦，这个又犯罪了，我那个又犯罪了，但是我却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律法是为了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去得着他这个白白的恩典。所以这里讲到说，他说耶稣把我们赎出律法的咒诅，然后把我们呢，使我们可以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圣灵就是要把基督里一切的恩典，极丰富的恩典赐给我们。在罗马书第八章讲到圣灵呢，他说生命圣灵的律要释放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因为罪带来死作王，死在这个人的身上一直是作王。但是呢，他说生命的律，圣灵的律，这神赐下圣灵来把我们带到生命的里面，神儿子的生命里面，就可以胜过那个罪的律跟死亡的律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呢，我们回到刚刚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这里讲到说什么呢？他说这个恩典是白白给我们的，那这个恩典是临到什么样的人啊？这个第二章这里讲到恩典是临到什么样的人，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清楚，恩典不是临到好人，不是临到义人，也不是临到乖学生，恩典是临到什么？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恩典是临到悖逆之子，恩典是临到那些可怒之子，恩典是临到那一些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这个邪灵的这些人身上，神要用恩典把我们挽回过来。在罗马书第五章那里还讲到恩典是临到什么样的人身上，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讲到临到与神为敌的那些人身上，与神为敌，恩典来临到这些跟神敌对的这些人身上。所以这样的恩典是多么丰富，丰富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就是你每一个人都可以得着，是白白的，白白的。然后呢，丰富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这里讲到，他说丰富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在第六节，他叫我们跟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什么意思？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替我们成了咒诅，就是所有人类的咒诅都归在他的身上，然后他从死里复活，他升到天上，我们就在他的里面呢，我们 也在天上，我们也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就是我可以脱离这个罪跟死的律，我可以脱离这个律法的咒诅，我可以脱离这些控告、刑罚、定罪。那这样的恩典要领我们来完完全全的来归给他，来爱他，不再是靠自己而活，而是他说这个恩典是什么样的恩典，这里呢极丰富的恩典，测不透的丰富。还有呢，罗马书那里讲到是一个宏恩，一个宏大的恩典。好，他这样的恩典呢，使我们可以，我们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而且我们在生命中作王。我们在生命中做完，我们不必再常常活在一个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我不用再一直活在那个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不，你躲在圣灵的里面，你开始活在一个生命的律里面，你就可以一直脱离那个罪和死的律。这就是神的儿子与我们立约，与我们立约所带给我们的。我们活在神的约中，就是要活在恩典的里面。好，这个恩典呢，就是指一个人他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我的身份是什么呢？我是神重价买赎的，因为罪的刑罚一定要死，可是呢，耶稣已经为我受了死刑了，所以我今天是一个这样自由的，而且我不但自由，我还承受他一切的产业。有这么好的事吗？是，这么好的事就是要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你借着这一次的特会，你一定要认识神的约，也要活在这个约中，你的整个生活会不一样了。你不用再活在可可怜怜里面，你不用再活在那个老是叹气叹息，哎呀真是苦啊，真是苦啊。你可以活在你知道自己的身份，以至于你相信神在圣经上所应许我的一切，已经为我做成的一切，也已经应许我的一切。然后呢，我与圣灵联合，我体贴圣灵，我顺服圣灵，圣灵要带我们进入的一种生活，就是一个活在他的恩典中的生活，活在他的恩典中的生活。我们有一位82岁的妈妈，哈，那她是我们一个姊妹的妈妈，她从外州来看我们的姊妹，然后就开始参加我们的聚会。那她就明白说，哦，可以宣告神的话，神的话大有能力。那你的身体的疾病就可以得医治。那你知道，她已经失眠哈几十年了。他失眠几十年，他就是每天大概只能睡2-3小时，有时候整夜都不能睡觉。那如果吃了安眠药，大概可以睡5-6个小时，这样。那可是年纪越大，因为几十年，所以年纪越大呢，就失眠越厉害。他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是连续很多天都不能睡觉，都不能睡觉，很苦啊。那可是呢，他听了神的道，他就开始照着做。他来才来没有多久，大概1-2个礼拜他就回去了。回去以后他就真的照着神的话，他就把这个诗篇第4篇第8节，还有呢127篇第2节，127篇第2节讲到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好，他就把这些话贴在他的客厅啊，贴在他的厨房，边做事他就边宣告。好，走到客厅又看到神的话，他就又宣告。好，他说，神啊，我就是你所亲爱的，主啊，我就是你所亲爱的，我是你所亲爱的，你必叫我安然睡觉，你必叫我安然躺卧睡觉。好，他就这样宣告哈。然后他从开始宣告神的话以后，他就不吃药了，不吃安眠药。然后呢，这样一个多礼拜以后，他就开始可以睡5-6个小时，然后有时睡到7个小时，到现在已经4个月，每天都这样子。弟兄姊妹，不需要靠着人为你按手祷告， 神已经与你立约了，你如果懂得活在他的约中，他已经替你受了刑罚，他已经担当你一切的疾病，所以呢，你可以这样宣告他的应许，就像我刚刚给大家念的这些旧约，这些犹太人，他们懂得宣告神的话，遇到敌人了，他就说，神啊，你是与我们立约的，好，你跟我们这样立约了，唯有你能帮助我们，所以他就这样宣告，神你说的，唯有你所亲爱的，我就是你所亲爱的，我就是你所亲爱的，你必叫我安然躺卧睡觉。82岁，我们知道人年纪大都越来越睡眠很少，不容易睡觉，更何况他是已经失眠几十年了。他不但这样啊，他也把那个我们书房有卖那个癌症为癌症祷告40节经文哈，他都贴在他家的每个地方哈，这样，然后他就看他身体有什么病，他就宣告什么样的经文这样子哈，就他就这样宣告哈，不但他的失眠得医治哈，他的过敏，他20几年的过敏也完全好，20几年过敏完全好，然后他说他现在不像以前那么怕冷，身体就一直好起来。奇妙，弟兄姊妹，活在神的约中，就是你要懂得活在神的恩典里，而这本圣经都是他的恩典，都是他的支票，你要常常去宣告。然后他这样宣告，他有时候都宣告说，疾病你快点逃跑吧，过敏你快点逃跑，基督是我的生命，基督是我的健康，他就这样宣告，所以他身体就这样好起来。弟兄姊妹，这不只是他一个人，很多人你都可以一直这样经历。在我们教会现在这个医治的水流一直高涨，很多人就是各样的病就这样得医治。可是最重要的，你不需要靠人为你祷告，你要活在约中，就是活在他的话语里面，活在他的，这就是他的恩典，他的恩典。那我们来看一下哈，马太福音第九章，马太福音第九章9到13节，马太福音第九章9到13节。
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要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
你看看第九节哈，耶稣是在马太正在收税的时候，耶稣呼召他，耶稣呼召他。那我们知道税吏呢，在当时这个犹太人他们觉得税吏就像卖国贼一样，是替罗马人帮我们磕税，而且还多磕，所以是贪财的，是诡诈的，是欺压我们的，所以他们是非常讨厌税吏的。可是呢，耶稣却向着马太呼召来跟从我，他不只是说来做我的门徒哦，耶稣让马太成为使徒，好，成为他神国里的使徒，好。那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们看见，他们就觉得很不高兴哈，为什么耶稣都跟这些税吏罪人在一起？然后耶稣就说，我喜，他说经上不是记着吗？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他说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揣摩，就你一定要好好思想这句话。我喜欢连续，我喜欢怜悯，我不喜欢祭祀。就是说我不是要你给我什么，我喜欢来怜悯你，我要来怜悯你，连续。我们很需要明白这个经文，仔细的去想。因为当我们不明白神是喜欢连续的神，我们就会活出一个法利赛人的灵来，以至于我们把神的恩典抵挡在外面。 我们不认识这位喜爱施恩的神。神的约呢，就是要给这些不配的人，不配的人。像我们有一位姊妹，那她的弟弟呢，就是常常就是会去喝酒啦，哈，然后又酒醉这个驾车，哈，然后有时候就出车祸啦，这样。那每一次都是他跟他爸爸他们去帮他处理这个善后啊、赔钱啊这样子。可是他还是常常这样子，他还没有驾照，可是他去偷他姐姐的这个钥匙啊，就去开车啊，这样。每一次这样子哈，他们去帮他处理善后，然后又有一次就撞到人了，就闯了祸。那就在法庭上哈，我们这位姊妹呢，她陪着她弟弟去法庭的时候，她说那一天她坐在那的时候，忽然间神的话就临到她，就说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那人是有福的，得赦免其罪遮盖其过的这人是有福的，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哦，她就知道神又要恩典临到她的弟弟身上。那果然呢，那一次呢，那个法官呢就没有关他，没有把他关起来，就又给他恩典。那他有一次他就会觉得说，神啊，你为什么不好好的管教他哈，就是给他好好的这样处罚一下，好让他能够彻底醒悟过来。可是神就这样跟他讲，我喜爱连续，我喜爱连续，我要用恩典，我要用恩典一再的恩典临到他，直到他的心愿意归向我。那他的弟弟从小其实去过教会，那以后就没有去了。结果后来就这样一再一再的恩典哈，结果他弟弟就开始愿意去戒酒，那去戒酒中心这样。然后呢，他弟弟也开始去了加州，这个北加州有一个教会，比较北方的地方一个教会。他去那个教会哈，他姐姐就说：“哇，那个是讲台湾话的教会哈，而且里面都是那个都是老人哈。”他说：“哎，你怎么会去这个教会？都没有年轻人，都是年长的哈，都是年纪大的。”他说：“因为我是来找神，我不是来找女朋友的。”好，这样。那他弟弟就是神的恩典使他弟弟整个心开始转向神，然后呢就这个聚会，而且从他去了以后，哎，渐渐就开始有年轻人来了，年轻人来，然后他弟弟就开始成为在那个教会服侍年轻人。那这位姐姐太惊讶，他说：“十年来，我从来没有办法想象，我好像做梦的人，从来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一天。就说一个你觉得再堕落，再无可救药，可是恩典会使人领人悔改，恩典会使人领人悔改，而且呢，恩典会使人的悔改是一个极彻底的悔改。”因为他不是一个被律法的要求，而是心被恩感，就会彻彻底底的全心的来爱神，全心的来服侍神。这就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那我们很需要明白，恩典是临到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身上，软弱的人身上。可是呢，我们常常却装作很刚强，装作很刚强，以至于我们就少蒙恩典。麦比克呢，他说他有一次哈，他们有这个特会，然后5000个人的特会，那一般他都住旅馆。那一天呢，他就回家，有事情回家睡觉，就回家睡觉，他就跟他太太讲哈，说明天我8:15要到聚会的地方，那所以要早早的，你要弄闹钟早一点起来哈。他要睡觉前还问他太太：“你闹钟弄了没有？”哈，他说：“弄了，保证已经弄了哈。”那结果呢，他太太没有弄闹钟，他太太又有别的事，忙就忘了上闹钟。结果他一醒来的时候已经8:00，然后他还要开车开到当趟，然后那一天呢又有一些事。他出门的时候已经9:00， 然后呢，门口又有一位弟兄呢，他们教会正在对他有一些 discipline， 教会对他有一些管制，哈，有一些管制这样子哈，然后他不服，所以不服呢，他就来麦比克家找他谈，找他谈。那麦比克就说：“哦，现在我不方便跟你谈这些。”他说：“我跟你谈什么？你永远都是不方便的时候啊。”这样啊，然后阿麦比克说：“不行，我现在一定要去聚会了。”他说：“啊，那我可不可以搭你的车？”就上车啊，上车呢，他就请他太太跟这个弟兄讲话哈。结果他太太呢，因为两个彼此在家里有一些争执，不高兴哈，因为他觉得你为什么没有叫我哈，你为什么没有弄闹钟哈，就两个有一些争执，不高兴这样哈。然后。太太呢也不愿意跟后面这一个弟兄讲话，所以他说那个车子里的空气实在非常的不好，就是说他很气太太，他也气后面的这个弟兄，然后这个他太太也气他，然后后面的这个弟兄也气他，所以就这样子，然后开车开到了这个停车场的地方，到达的地方已经九点半了，然后他又停得很远，因为已经迟到了，就停得很远，然后就一路要走过去，路上有十个人，十个都跟他讲啊，我就是祷告神的带领让我遇见你哈，哎呀麦克啊，我要跟你分享哈我的一些见证哈，就这样哈，就跟他讲十个，他就跟他讲这不是神带领，我没有空，我现在没有空，然后那个就边跟他讲话，就说你好像对人都没有兴趣哈，然后就另外一个就说你好像都不关心人哈，啊，他里面真的是很气，非常的气哈，因为在家里已经是一肚子气了，然后又停这么远，又迟到，然后又这样子一路上人家又找他谈话，就使他又更慢，所以他到达会场的时候已经十点半。然后一到会场呢，一个同工就跟他讲说：“麦克，你不是叫我们大家都要九点到吗？哈、哦，你就说他九点就应该上台来带领聚会的，哈、哦。结果呢，现在十点半才到，然后呢，又是人家已经都敬拜团队都已经大家都坐着，整个台上只有他一个人，然后他在台上，他在脑子一片空白，然后呢，他就翻开圣经。”翻到一节圣经，他就开始讲，他就就这节圣经就开始讲，讲雅歌的一节圣经，他讲，我虽然黑却是秀美，他就讲，好，就讲这节圣经呢，哈，他说聚会一半的时候，讲到一半的时候，圣灵就非常大的浇灌整个的全场，很多人就在那哭泣。哭泣，很多人在那哭泣。他说这个是他服侍主三十年来总共只发生过三次。然后呢，那一天聚完会，他的同工就跟他讲啊，麦克，这是我在这里这么多年最棒的一次聚会，从来没有这么棒过。然后又有一群的这个韩国的领袖呢，又要问他说：“请问你是怎么预备这个聚会的？”他说：“哎呀，你们不要听了，你们不要听了，你们不会喜欢听的。”他说：“我们真的想要知道你是怎么预备出这样一个这么有恩高的聚会，神的同在这么大，然后这样子的哈，神这样做工。”他说：“我告诉你，我就是来聚会的前两小时。”都完全的活在血气跟肉体之中，非常的生气。他就讲到他的这一些，弟兄姊妹，神借着常常是我们不配得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要让我们明白，他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因着他的爱跟他的怜悯。不是因着我们多好，聚会神同在，神要怎么做工，也是因着他的爱，他的怜悯。你说啊，那我就做什么都不用做了啊，我也不用这个会前好好祷告啊，禁食， 不是，神他已经替我们成了咒诅，他赐下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就是要得着跟我们最亲密的爱的关系。圣灵在我们里面要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活在他的恩典里的一个生命，一个相交这样的一个爱的关系。借着活在他的这个恩典里，我可以更认识神你何等的美善，你所给我的一切都是我不配得的，这样的恩典叫我敬畏，这样的恩典使我全然俯伏，这样的恩典夺我的心。如果你是你配得的，那个就不叫恩典。当我做什么都是我配得的，我就对别人也不会有恩典，是不是？当我不认识神的恩典，我没有活在神的恩典里面，我就会开始对别人觉得说，为什么我都可以这样有节制自律，为什么你都做不到？为什么我都可以这样照着这样规律，一个月有三天的禁食，为什么你都做不到？为什么我都可以规律的晨更灵修，为什么你就都做不到？当我们不懂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常常活在法利赛人的灵里面。法利赛人是抵挡这位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耶稣，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你从整个四福音可以看到，耶稣他拣选一个人所不齿的，然后他说我要拣选这个来作为我的使徒。他拣选脾气那么大的雷子，他要来做他的使徒。他拣选许多自我中心那么强的自私自利的，他要他们来做他的使徒。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一直要破除我们那个知识善恶树在我们里面的那个毒根。从亚当吃了知识善恶树以后，他的后代常常是分别什么才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是不是？你从小看电影就知道啊，好人坏人啊，坏人杀掉杀掉杀掉。可是神说不是，我日头也照坏人，我也降雨给坏人，我也为坏人死，坏人只要来连于我，他就是好人。但是好人如果不连于我，他就是罪人，他就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罪人，他就是悖逆之子。弟兄姊妹，明白吗？神一直要破除在我们里面那个根深蒂固的那些律法主义，所以他替我们成为咒诅，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我们真的要脱离那个律法的那个辖制，因为活律法的辖制底下，我们以至于我们常常觉得自己不够好，然后我们也觉得别人不够好，是不是？所以我们就常常活在很多的破碎残破、那个自怜自爱然后自叹然后沮丧忧愁的里面。只有恩典可以使我们长大，恩典可以使我们变得尊贵。当我们在为这一次的特会祷告的时候，神给我们看到一个意象，就是说阿巴父的宝座，然后呢就看见一个红色的地毯，发亮的发亮的，然后呢这个四面八方都有这么多的红色地毯，然后呢这个人就走在那个红色的地毯，走到阿巴父的面前，然后每一个走过去的都是抬头挺胸，很神气很威风的，这样很尊贵的。就一看那个红色的地毯就是血，是血河啊， 耶稣的宝血血河从宝座这样，也就是说耶稣把他的生命倾倒，使人可以踏着他来到父的面前，借着他的血赎掉我们的咒诅，所以我们都变得好珍贵好美丽，然后很神气很威风。这个太平洋的一个故事，这个太平洋岛上，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太平洋岛上有一个人，那他呢叫做林格，那他们在那个，他们有一个习俗，就是说你要娶一个女孩子，你就要送几头牛给那个岳父，这样作为聘礼这样。那大部分两三头牛你就可以娶到一个很门当户对的妻子，如果四五头牛你已经可以娶到非常非常出色的妻子。那这一个林格他看上一个叫做莎莉的女孩子，那这个莎莉的女孩子其实她长得很平凡，然后呢她也很瘦弱很瘦弱，然后那个有一点驼背这样。那这个林格呢就用八头牛去送给他的岳父，娶了他这样。那结果就轰动了整个的岛这样，结果就有访客就去了，就是来拜访这个林格这样。就去他家以后呢，那他们坐在客厅，结果他太太呢就出来拿了一盆花放在桌上，结果但是访客没有，他就不觉得那个什么，他就被他太太吸引，他说哇你这眼睛睁大，他觉得这是他所有看过的，他一生里面看过的最美丽的美如天仙的一个女孩子这样。然后呢他就发现说他根本没有驼背，而且容光焕发，然后呢眼睛有神，非常的美这样。那结果这个林格就看到他看他的太太的那个眼神，这林格就跟他讲，他就说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女人如果丈夫花那个最低的聘金就可以娶到她的话，那你想她心里有什么感受？就她看到别人有四五头牛，值四五头牛，你看我只值一两头牛这样子，你想她心里的感受是什么？她说如果她的丈夫花很高的聘金娶到她，那她会感到多么神气。她说我既然要娶莎莉爱她，我就要祝福她，我要让她幸福，我要让她感觉到她是很幸福的很神气的，所以呢我希望她跟其他人都知道她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是远超过别的女人这样。所以她说我绝对不让她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所以她就用八头牛来娶她。那这个林格非常的聪明，因为他所表现的爱就使他的妻子觉得自己是那么尊贵的那么美丽的，所以他就变得那么美丽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太太结婚以后变得越来越不漂亮，实在是丈夫的问题。这是真实的，我有时候我都看见一结婚以后，哇，他的太太好越来越漂亮，哇，怎么变得那么漂亮？我知道这个丈夫很常常有爱浇灌在他的太太的身上。好，那你知道我看到这一个故事的时候，我边看我就一直想到我们的耶稣，耶稣不是用八头牛来聘我们，是吗？他用他的生命，他的仁义、公平、慈爱。聘我们，用他的诚实聘我们，好，他用他的命倾倒来聘我们，他不是一时的聘我们，他是一生来到地上33年都预备着到最后的那一时刻把他的生命拨开，这样来聘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在他的里面变得那么尊贵那么神气那么威风。我们有没有可夸的？没有， 我们就像那个驼背啊这样子的瘦弱的，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我们的生命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所写的，是悖逆之子，是可怒之子，是常常搞不清的，老去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顺这个世界的潮流，是在那个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常常喜欢他，可是却跟这位与我们立约的神远远的隔离，远远的隔离，很不想花时间在他的身上，不想花时间在这位与我立约聘我归他为妻的这位万军之耶和华的身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美丽，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生活活得不美丽，因为我们没有来活在他的约中，他的爱中，来接受他的爱的浇灌。那他与我们立约了，你知道耶稣跟我们立约他怎么立，他把他的身体剥开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他说这是我跟你们立约的血，你们喝这个杯。立约的意思，我们跟神立约就是吃喝他的意思，所以我们不再是活在遵守一个律法的里面，而是活在一个常常吃他喝他的生命的交流里面。这就是更美的约。神知道律法刻在石板上没有办法得着人，神的心一再的破碎，当那个摩西拿着石板下山的时候，他把它摔碎了，神的心破碎了。因为人去拜金牛犊说这是我的神，神的心一再的破碎，然后他就怎么样，他定义没有你他宁可死。弟兄姊妹，你知道你多么重要，你知道你不是八头牛换的，你是神说我非得着你不可，我没有你我宁可死，我愿意用死来换取你，从律法的辖制底下，从仇敌 的辖制底下，律法的咒诅底下，把我们赎回来，叫我们愿意全心归给他，全心的归给他。所以呢，他到去世之前他说我去原是与你们有益的，因为我去圣灵的宝会士就来，圣灵宝会士住在你们里面，住到你们里面，要把律法刻在你们的心板上，刻在你们的心板上，使你们愿会认识我，而且使你们喜欢顺从我，使你们有力量来顺从我。你就知道，就从里面这个律法刻在心板上，就是让你知道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以至于我喜欢照着这样去做。圣灵会感动我们，会引导我们，给我们有力量去选，去走这个路，而不会往灭亡的路而去。神圣灵放赐给我们，就为着什么？为着要得着我们这颗心，他要得着我们这颗心。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活在神的约中，就是你一定不要再活在那个律法的底下，常常是可不可以，这样可以，那样不可以，我这样做了，我神啊，那你应该祝福我。神本来就喜欢祝福你，都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你做了什么是因为你感恩而对这位神的恩典的反应。一个蒙了神的恩典的人，他就不想再去沾那个吃那个猪吃的，一个蒙了神恩典的，他就不想再去泥沼里面打滚，因为我已经被他洗净了，我这么清洁，这么尊贵，这就是一个活在恩典中的。所以呢，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那里说，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
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
神的恩典要使我们刚强起来， 恩典使我们有力量起来，但是呢，你需要持续站在那个恩典上，持续站在恩典上。我们看一下哈，最后看这个就好。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
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好，这里讲到说我们已经被耶稣洗净了，我们是称为义的，神看我们是正直的，是洁白的，然后呢我们又已经跟神和好了，然后呢接着呢他又把我们带入因着信站在这个恩典的领土上。这个恩典的领土上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耶稣的血铺开来的一个领土，就是站在这个恩典的领土上是什么？欢欢喜喜盼望神的恩典，欢欢喜喜的。好，如果一个真实的蒙着神的怜悯连续的人，他就一定里面是充满了欢喜，是不是？因为这是我不配得的。如果你尝到神的恩典，那个不配得的连续，你里面应该有说不出的这个欢喜，然后在那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盼望神的荣耀。有一个人他就说，那个选美会哈，每次到最后宣布的时候哈，看到那个宣布第三名啊。他就每次好难过，因为第三名的人一定就是不快乐哈，因为什么？就是觉得说，哎呀，我希望是第一名，结果已经哎，我就是只有第三名了，好，所以呢，就要勉强的要笑笑的接受人家的恭喜，这样哈，啊，这样很尴尬的那个勉强的笑这样。那个第一名的哈。他说第一名的常常是又哭又笑的哈，然后就笑的啊，感动的这样子，那个皇冠几乎每一个第一名的都是带歪的。好，他说为什么呢？因为就觉得哇，居然是我，我居然第一名了。他说蒙着恩典的人就应该是这样，是一个蒙着就居然我可以站在这样的恩典里面，所以一个蒙恩的人应该是极大的喜乐。很多时候我们不快乐不喜乐，就是因为我们活在律法的底下，然后就觉得自己这里不好啦，然后神一定不高兴我这个啦，然后也不高兴别人这个，也觉得别人那个不好啊。所以神，我们怎么样可以蒙恩呢？就是我活在神的恩中，还有呢，我越多的给别人恩典，我对别人常常是一个不再是用律法去看别人，用律法去衡量别人，而是常常用神的恩典给别人，那你就发现神就会更多给你恩典。好，这样，那恩典是领我们悔改。一个如果真的蒙恩的人，他不怕悔改。有人就告诉我说，哎呀，我都已经自己够糟了，还要悔改。好，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很糟，还要再承认自己悔改，就好像一直在承认自己多糟。他不知道，不是，恩典是领我悔改，悔改就是站在这个恩典的领土上，欢欢喜喜盼望他的荣耀。悔改就是宣告仇敌在我身上一切所做的，就是宣告他的死刑，宣告审判仇敌在我身上一切的作为，这就是悔改。然后呢，接受神的。所以我们需要有正确的观念，如果我活在神的恩中，我就好喜欢悔改，因为每一次悔改我就又蒙恩，我每一次悔改就是又脱落，我就又蒙到更多的恩典。最后就是讲到我们有一个童话故事，但是非常有意义，好，非常有意义。他就讲到说，一个是世界的国，一个是神的国。世界的国跟神的国呢，两个连在一起，中间就是世界的国的一个垃圾场，好啊。那然后神的国的那个门是很隐秘的， 也就是说，那有一个人呢，他跟他弟弟都在四国哈，被遭受到极多的这个不好错误的对待哈，然后很多的蹂躏。后来他就听说神的国，他说听说这个垃圾场附近可以找到神的国有出路哈，所以他们就他就带着他弟弟竭力的就这个坐车子啊，然后就到了，就找到了神的国，然后呢。就有一个守卫在那里，然后他就讲到说，那个守卫呢就带他进去，进到这个神的国里面。好，那进到这个神的国里面呢，他说那个守卫的太太就是圣灵，好，然后就带他进去。那进去呢，他说，然后他发现神的国里面很多都是瘸腿的啦、瞎眼的啦、很残缺的啦、扭曲的啦，哈，就是都有很多的破碎这样哈。然后最里面呢是有一个地方是每天晚上都有庆典，哈，你要去庆典，要参加那个庆典，要经过一个神圣的火圈，神圣的火圈。那你经过这个庆。你经过这个火圈呢，你所有的虚伪都会被除掉，都会显出来，然后就会变成你真实的模样，然后进入这里面。好，那这个小弟兄呢，因为他身上有疤痕，好，然后呢他也很想进去，可是他就都不敢进去，因为觉得哎呦，这个我经过这个火圈不知道会把我什么显出来这样，好，就不敢进去。好，那结果呢，他一进去了以后，到后来他进去的时候，他的疤痕就除掉，他就变得非常尊贵。好，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常常带给我们很多标签，很多标记。好，就说你是这个不好的，我们贴了很多标签，你这个人就是很自私，你是很诡诈的，你是一个失败者，你是这个偷窃的，你爸爸是坐过监牢的，很多的标签，那你是很笨的，就是很多的标签。但是你愿意坦然的进入这个火圈，你就变为真实了。那另外有一个人，有一个人，他们在神的国里面呢，他们在外围呢有一个叫马戏，这个他是杂耍的，杂耍的呢，他们有的人是领袖，叫 master， 然后呢他是 follower， 就是说他要跟着他怎么耍你就要跟着怎么耍。结果这个人呢，他发现他每次耍都跟别人不一样，球老是掉在地上，老是掉在地上这样，所以他就觉得哇好紧张啊。那这个有一天他们就说要进去，要去表演给里面的王看，他就很紧张，他不敢进去，他觉得他进去了，他球又掉在地上怎么办这样子，那他会不会被赶出这个神的国这样，这样很害怕。那结果呢，他说就有一个乞丐来到他旁边，跟他讲说，我刚刚看到你的练习，你就照着你里面的那个节奏去耍，这样。然后他说你就只要跟随你里面的那个节奏去耍。好，结果他就看见那个乞丐就进入那个火圈，就一进入火圈以后就发现原来他是这个国的王，是这个国的王这样。那结果后来这一个人呢，他就开始，他们整个团要进去的时候，他就勇敢的，好，他说不管我即使被赶出这个国，我不配在这里也没关系，我要进去，我要诚诚实实的，我愿意真实这样，就他就进去了。他一进去了以后呢，他耍那个国王就说，你耍得非常好，你其实就说神造你，你是要做 master 的，你是要做一个创造出不同的旋律来的，不同的节奏来的，你不是一个跟随者的。这个故事就是在讲，当他们进入这个火圈以后，他们所有的过去的在暗昧中所做的，暗地里所都会被显出来， 那所以很多人一直很想进去，因为进去里面啊，真是每天的庆典非常的棒，而且呢，进去以后呢，那个瘸腿的哈，就是国王哦，只要抱在怀里，这样一直的抚摸他，他的瘸腿就好起来了。好，这样，那哎呀，进去里面每个都变得那么尊贵，那么美丽，这样好。那可是这个火圈经过的时候，确实会痛，而且会显出我的一些过去所做的不好的事。我现在已经够不好了，够糟了，就很害怕。这样好，可是他进去以后，像这一个杂耍的这一个进去以后呢，结果他就他果然就离开了，他没有那个职位了。但是他却变了一个更好的职位，好，他变了一个更好的职位，好，这样，那，所以呢，我就是讲到神，他为我们付了这么大代价，他就是要把恩典加在我们身上，要使我们变为美丽。可是这个恩典要改变我们变为美丽，你需要经过一个，就是我愿意承认我的软弱，我的污秽，我的缺乏，好，我的不能，好，就是我真的敢敞开在神的面前，好啊。那如果我都觉得我已经很好，因为我照着律法说，我是十一奉献，而且我超过十一奉献，而且我都每个月禁食几天，我都帮助人，我都服侍人。如果我觉得我还活在这个律法的底下，以这个律法我的行为要来称义，我就没有办法得着神的恩典。可是如果我真的知道主啊，我在你面前真的一无可夸，在我的里面，我其实常常活在律法的咒诅底下，我会定罪自己，我会定罪别人，我常常对人不耐烦不满。为什么？因为我都用律法的眼光在审判别人，好，以至于我对周遭有很多的不满，很多的批评论断。好，主啊，我真的愿意向你悔改，我需要你，我愿意来经过这个，我愿意敞开我的心，承认我需要你的恩典，愿你的恩典来临到我的身上。好，我的心要完全的向你敞开，让你来跟我立约，我也要吃喝你自己，活在他的恩典中，就是更多来敬拜他，享受他，瞻仰他的荣美，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一切美好的事都会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里面常常想的都是这些定罪的不好的，觉得这个怎么这样，那个怎么那样，就是我还一直都活在律法的咒诅底下。那今天神他来，他就是要释放我们，他把我们带入他的恩典里面，享受他，而且坦然无惧，知道我需要你，我要来活在你的恩典里，也让我开始对我周遭的人开始是活出一个恩典的生活，对我的配偶，对我的同工，对我的同事，对我的上司，对我的属下，我不再是活在那个律法的定罪批评论断，而是活在你的恩典的里面，去知道每一个人都是蒙恩的罪人，但是蒙了恩典以后，他就变得尊贵荣耀，他就变得那么美丽。我们如果活在神的恩典里，我们就可以尊敬众人，我们就可以尊敬众人。好，那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哈。恩典是白白的给不配得的人，所以神也要我们如此，他说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白白的给那个不配的人。好，我发现什么时候我一讲理，我就不活在恩典里面，对任何事一发生，我只要在那一讲理，我就已经不活在恩典的里面。恩典是不讲理的，恩典就是白白的给那些 实在需要恩典，实在不配得的人身上，那个就叫恩典。当我们活在这样恩典里面，我们就会有极大的喜乐，神的恩就会一直的更丰富的，我们就是欢欢喜喜盼望他的荣耀。好，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心向着罪恶，是别
我们今天愿意在神面前承认说，主啊，我真的是有病了，我实在不懂什么叫恩典，我常常是活在一个律法的咒诅底下，律法的瑕疵底下，对人对你对我自己都是这样。主啊，我今天我愿意经过那个火圈，我不再是好像常常要活出一个在别人面前一副都很好的样子，我也不再是好像我自己要很用力的在那里活出一个达到什么样的标准。主，我需要你的恩典，我要这样软弱无依无靠的敞开我自己，我需要你的医治，我要来活在你的恩典中，我需要你的连续，我需要你的恩典，我要经过这个火圈，让我成为真实，让我成为真实。你愿意的，你可以来前面。主，这个特会真的要把我所有的虚伪，所有的面具，所有我在别人面前一定要活出一副什么样子，我觉得别人才会欣赏我，才会尊敬我，我要把这些都脱掉，我真的就是要一个无依无靠的像税吏罪人一样来活在你的面前，那样软弱无依无靠的，我需要你的恩典，神的恩典要临到这样的人身上。请前面一点好吧，请前面一点，可以大几点，好，我们再继续唱。这会让我们的心变得柔软，让我们开始可以盛装他的恩典。
我心藏着喜悦，为你穿山越岭，我在门外叩门，等候你邀请，当你心满意怀，我既雀跃欢喜，我动心先深藏你爱意，我心藏着喜悦，为你转山越岭，我在门外叩门，等候你邀请，当你心满意怀，我既雀跃欢喜，我动心先深藏你爱意，心向着罪人是怜爱恨喜，甚至我心多忧就永驻不离，虽然我是一眼泪滴滴落我心，抚平创伤是我心珍贵，向着罪人是怜爱恨喜，甚至我心多忧就永驻不离，虽然我是你眼泪滴滴落我心，抚平创伤是我心珍贵，每早晨是不再悲伤流泪，我不跳舞在你慈爱的翅膀上，我要展翅高飞，突破一切离别，乘着旋风穿砸精彩在今天，每早晨是
新的恩典，
在悲伤流泪，
每早晨都是新的，
我跳舞在你慈爱的翅膀下，
我要活在你的恩中，
我要展翅高飞，
要与你一同分享
一切的美，乘着旋风创造精彩在今天，每早晨是
去
我不跳舞在
是
一切预备，先做先锋，创造精彩在今天。你靠着信心，
姊妹，你不听我的罪，我也不听你的罪。
是的，你在火圈的另一端持续地向我们招手，持续地向我们微笑。耶稣，就一直注视你，向着你的爱，向着你的鼓励。是的，勇敢地走过去。笑容是这样的灿烂，笑容给我们无限的勇敢。不管经过水，经过火，耶稣，我们要来找你。耶稣，你的爱火一直鼓励我们的心，勇敢地向前走。你的爱火先烧在我们的里面，爱火吸引我们勇敢地走，一直向前走。是的，是的，这个火圈成为婚礼的花门。是的，让我们勇敢地向前走，不要怕，不要疑惑，只要信。
主耶稣，你的爱火烧掉我里面一切的严厉，烧掉我里面一切的律法主义。哦，主啊，把你的恩慈怜悯烧在我的里面，让我对别人充满了你的恩慈和怜悯。
是耶和华，主
软弱，神的恩典跟怜悯就要倾倒下来，所以你可以打开来跟主说：“主啊，赦免我，赦免我，除掉我里面的定罪的灵，除掉我里面的贪婪，或者除掉我身上的什么什么的捆绑。哦”好，你可以承认出来。承认，把你的软弱、你的瘸腿都承认出来，神的恩典怜悯就要临到这样的人身上。他的恩典是临到那些需要的人身上。是的，阿门。阿门。主啊，赦免我，常常想要立自己的义而废了你的恩。主啊，我向你悔改，我要接受你的恩，我要更明白你的恩典，我要更活在你的恩典，我要因着你的恩典而欢呼喜乐。 阿门。是的， Amen。是的，阿门。是的，阿门。是的，
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作为恩典的出口，让我能够白白的得着，能够白白的给出去。
阿门。
就像天